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您让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父，你做的事一定是对的，并且你不会做错事，你不会做傻事，你永远是公义的。我们信靠你，我们人生就有盼望，人生就有依靠，因为你是会审判，你会为我们伸冤的主。主要透过今天早上以西结书，主要再次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信心都建立在你的公义上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十四章的地方。那昨天你看到有假先知，还有这些编造这谎言或是说预言的这样女子，那我们看见神会审判。那因为在我们今日也是要注意很多的异端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只有有神的话语来成为一个坚固来辨别的方式。那今天来到十四章，讲到耶和华是公义，耶和华是公义，神会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公义是上帝的很重要的根基或是他的属性。有时候我们在讲上帝爱讲过头，或者把神的恩典放大过头，其实爱跟恩典就一件事情，要彰显他的公义。如果我们的爱没有公义的话，就乱爱了；如果没有恩典的话，不会引导人珍惜上帝给的恩典，把廉价的福音就传给人，其实我们的根基很不稳定。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受洗进入教会就走了，问题出什么呢？他不认识神是公义的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怕传福音讲公义，一定要好好讲。这世代需要公义，这世代缺乏公义，无论是国家、社会，或是在我们的家庭，都需要公义。但是感恩的是，神就是公义的神，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，以致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。因为神会审判，神也会伸冤，因为这是神的属性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神在这世代会做奇妙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呢，这一章里面分为三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，第一到第六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六。预备，请。
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”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家的人中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，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，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，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证的事。
好，这边讲到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，前面几章你看到以色列长老呢是很糟糕的一群人。你看吗？在摩西的时代，神就要兴起了这长老一起来治理各个支派，所以这七十个长老就从摩西那个时代就一直到现在的，他们是代表各支派的领袖，是成熟被推选出来的。那摩西要神要摩西把这个耶和华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一起来治理神的百姓。所以七十个来讲呢，是很重要的数字。七十来讲也是一起牧养神百姓的一个领袖在当中的。但是这七十个呢，带头拜偶像，他们带头在圣殿当中侮辱亵渎神的殿，然后呢，偶像里面整个殿都是，然后很多可证物的这些图像都画在整个墙壁当中，所以这些长老很糟糕。那今天你看到这群长老呢，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来竟然来到什么以西结的面前，等于说他们盼望从以西结呢得着上帝的指引，得着上帝的祝福，得着上帝的话语。他们七十个呢就来到当中哦，这边讲说有几个呢来到当中，来到以西结的面前，坐在他们面前，就是来询问他的意思。好，跟他坐下来，跟他询问以西结啊，以西结啊，有什么从上帝来的话？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是要回转归向神，他们是什么？要得福气而已，把耶和华当成一尊神呢、他不是其中一尊牛啦，但是你就拜这个，我们还有很多了。那现在来寻求他，寻求他是不是有什么谏言呢？有什么样的好处啊？所以用利己的方式对自己好处呢，来寻求以西结的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以西结跟他们一坐下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了。 为什么神的话常常临到以西结？昨天我们讲在讲了，因为以西结跟神很通啊，他常常聆听到神的声音，并且就去遵守了，所以神会常常跟他说话。一样的，我们如果听到神的声音，请记得效法以西结，喜欢听神的声音，有个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，听完之后就去做。上帝呢，就知道你真的是听话的孩子，所以神会继续跟你讲。以西结有这个特质，所以以西结不是开祷告会啊，他只是坐下来讲，他心里面就开始有神的话了。他随时都跟神对话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。不是祷告会才祷告，有些人祷告会还是不祷告，心是跑来跑去的。祷告其实不是开祷告会，是每一天，因为耶稣就住在里面了，你要常常跟他对话，那个叫不住的祷告，不断用方言 OK。用诗章、灵歌、颂词，不断在口唱心的什么赞美神，圣灵就会充满你，随时都 OK 的，不一定要开祷告会才会被圣灵充满，随时都可以的。你看以西结，他马上就当入到上帝的话，因为神喜欢跟他对话，因为他平日都跟神对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常常你的心，请记得要跟神对话。我们的心很忙的，请大家记得晚上我会讲，你的心不要忙。那怎么不忙呢？其实要忙对，你的心一定有很多的想法的。像我现在讲话，你可能在还都想很多的事，因为你心很忙，你睡觉还是很忙。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，你要认识你的心，所以让你的心对焦于神，敬拜无畏的真神，全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，让你的心忙于跟神对话，你的心就是成为一个健康的心了。以西结一直忙这个，他的心一直在跟神对话，不是想很多的，开车也在想神，洗澡也在想神，走路也跟神对话，随时啊，所以上帝都一直跟他讲话了，他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复这些几个长老。好，继续看下去，来，他说神的话临到他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面了。他马上跟他讲说，这几个长老来啊，你不要看他外表哦，他们其实已经把假神什么接到心里面，英文叫 set up。 什么叫 set up 呢？安置在里面的了。他不只是把他带来，已经把他安置安坐在他心里面。他们心中是有偶像的，不是外在，他们把偶像已经什么移到里面来了。复习一下 AD 牧师讲的，什么是偶像？偶像是从你的 image 出来的嘛？你看他刻一个关公，怎么会刻出来？是他的想象已经在里面，然后再刻出来嘛。所以偶像的根是在我们的心，不是在外面的而已，是在里面，这很重要的。因为偶像的根是从你的 image， 那我们常常 image 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东西超越我们跟神呢？那个就是变成偶像，可能是物质的，可能是 money， 可能是爱情，也可能是事工，都可能。因为你在你的 image 里面一直在想这些事，成为我们的偶像了。这些长老一直在拜迦南的偶像，拜久就变成什么？跑到里面去了。虽然他在寻求以西结，那里面就是偶像啊，里面很多的 money， 很多利益，很多的世界都成为他的偶像。所以这么讲说，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在什么哪个地方？心里面 heart， 在里面了，不是外面，是在里面了。而且呢，把现你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把这偶像呢都扣在圣殿当中。这偶像呢就是绊脚石，让以色列跌倒主要的就是这个石头偶像啊。十诫里面第一诫神最忌讳的就是这件事，是绊脚石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吧。你看到吗？犯了两条戒，让神非常的伤心跟难过。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你就是我的老婆，叫以色列，怎么会可以去拜偶像有小三呢？属灵的淫乱呢，一次一次警告你，然后逼着上帝灵从圣殿到门槛，然后呢到外院，然后呢离开了圣城，然后呢到了山上，最后呢回天上去了，一直这样子逼神。你看到神很难过。好，这些怎么来的？请大家记得是从这些长老来的，集体 带着拜偶像，让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你看现在又跑来假装兮兮的，要求问一下以西结啊，以西结、啊、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的？是不是很虚假？是，提醒我们，偶像其实从心里面出来的。但是我们感恩的是，神是公义的神。你假装兮兮，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好样子，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神会审判，神也会伸冤。我们看下来，以西结就知道这件事情。他说：“你们把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你们把我当偶像在求问，是不是？我是眼睛瞎的吗？我是耳朵不能听吗？我是坐在那不能动，要人轿子抬吗？我不是偶像。”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就是教导我们说，神是看得见的，神是听得到的，不像偶像是看不到听不到的。好，这边第四节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就是这些长老，主耶华如此说了。说什么呢？以色列家的人中间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面的，把献礼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来救了，就是又 来找先知的，又来就近先知的，我耶华在他所求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好，众多的假神回答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受到审判，其实你看小字，必按他拜多假神的罪什么报应他。你们看起来很好啊，修旧了来找先知，上帝照着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你们，暗中所做神都一清二楚。你们竟然来找神，把神当偶像在拜，神说会照着你们所行来做报应。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。前半段你发现到从第四章开始到二十四章，觉得神好像很严厉。是的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如果不要公，没有公义的话，你宁可不要拜这位神。他是不公不义的神，跟偶像没有两样。但是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我们拜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对你信仰有什么样的好处？第一个，你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你有很多疑问都可以一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你看到不法的事，你会到主啊，为什么这世上这么多的坏人呢？为什么他寿终正寝呢？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他都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。他虽然寿终正寝，好像很好啊，没有什么灾难，可是有一天神会审判他。他会站在什么神的面前，案卷都展开来了，他一生所做的、所想的、所讲的都会呈现在众人跟上帝面前，上帝会审判的。你好像觉得他没有咎由自取，会的。当你有这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安慰了，因为神为什么审判并且为你伸冤。这位神是好神，他不是乱爱的神，他是有审判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当你明白这个，你心里面就看这个社会、看这个国家、看这个世代，你心里面会很安稳，因为知道有一天神会什么审判，逃不过的。也许他逃过的今生，逃不掉什么永生，因为有一天人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案件打开了。这是我们一直在赌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的确信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心里会起起伏伏，很多的怀疑啊，因为很多的这些质疑会出现你的信仰。但是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会不会报应啊？会，一定的。你心里面就安稳了，因为神会为我什么伸冤。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他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以西结是很精彩的。你看你的信仰就有根基。好，接下来他说好在以色列家，第五节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，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什么生疏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边说神要回答他，神要报应他。 为什么要这样报应呢？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，好像看这样的字面上比较不容易知道，翻译是这样子，好这个好使以好夺回以色列人民的心，好夺回以色列人民的心。因为神报应会不会夺回很多人的心啊？会。神审判很多人，哇，神是公义的神，就觉得哇，为我伸冤也不敢乱来了，会不会夺回他们的心啊？会。今天很多人对国家失望，是看到没有什么，没有公义嘛，对不对？看到公义在哪边呢？700多万票啊，公义在何处啊？就很多的什么会质疑嘛，对，质疑这些政府啦，什么这些。弟兄姐妹不用担心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从过去到如今，他的公义不会改变。嗯，但以你的时代，从巴比伦，然后到波斯，神一路当都是什么？公义的神，我们才读上卷书，不是吗？是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只要神报应这些人，就把以色列的心什么夺回了，那个心是指他的 heart， 把他夺回了，然后呢，抓住就是把他们心抓回来了，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与我什么生疏，所以神要报应他们。接着假神拜偶像，拜偶像呢会跟神什么生疏，再画起来，拜偶像你的心会跟什么生疏，就是不熟悉了，越来越淡了啦，越来越淡了，真是如此啊！愿神帮助我们都要清楚我们内心的偶像，如果你的偶像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，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好，你世界的偶像一直越来越大了嘛，到最后呢连聚会都不想聚会哦，连吃三餐的阿们祷告都没有了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哦，因为世界的偶像已经什么进到里面来了。偶像其实是让我们绊倒信仰的绊脚石，要清，基督徒不会去拜那个老婆婆，不会了，也不是拜那个关公，也不会了，也不会拜猪八戒，也不会了，但是我们里面的 image， 你的思想里面这偶像一定会拦阻我们，会跌倒。请记得，我们会跟神申诉，要清洁这些东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，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回头吧，离开你的偶像，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神透过以西结指出来了，跟长老讲了，你们怎么会把偶像带到上帝的殿呢？然后带头来拜偶像呢？让以色列整个国家都跌倒呢？那个绊脚石就是你们啦，你们带头做的，怎么做呢？还有没有路啊？有，告诉他们很简单，所以你要告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回头吧。有没有给恩典呢？在审判之前有没有给你要给你救恩呢？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我们在传福音或者听录音的，不要怕讲神的审判，不要怕讲神的公义。我们都讲说神是爱，很好，但是现在我昨天我讲过那个爱 I love you I love it， 那个爱已经不再是上帝所讲那份爱了，因为爱的原文有4个原文呢。我们都知道 agape 的爱，那个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，我们都 filio 那个爱多了，那种爱都是情爱啊，喜欢的爱 I love you， 其实什么？因为我蛮喜欢你，喜欢你跟我爱你是不一样的。上帝说 I agape you 是什么？我爱你，不是 I like you， 我不是喜欢你，你这么讨人厌，但是我还什么爱你，这明白吗？不一样的。到现在我们都是把 I love you 变成已经变成是我喜欢你了，这问题可大了。上帝是 I agape you， 你这么让神讨厌，因为你是不公不义的人，但是我还是爱你，我差我儿子来救你， 那个 agape 是动词，是行动的爱，这是讲的，耶稣讲的行动的爱，不是 feeling 感觉的爱。我们常常会把爱变成 feeling 感受， no no no， 它是 act， 它是行动。你这么糟糕我还是救你，不是你很好，是因为我爱你，这是公义的神啊，这样明白了没？他不要你下地狱，他不要你受审判，他就是想救你。那从公义出来的爱是有行动的爱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，神的公义不改变。但是教会已经变质很多，一直失去稀释上帝是什么公义的神。只要信耶稣什么都 OK， 因为神就是爱。不要乱讲，如果不悔改，请问会不会下地狱？会。会不会审判？会。所以我们焦急啊，很焦急，因为公义的神有愤怒在里面，会有审判，所以需要爱，那个阿嘎培就出来了嘛。阿们，并不是你可爱我才救你，是因为你不可爱我才要救你。那救你之后呢，你需要改变成为义人嘛，叫因信什么称义嘛。这就是耶稣上帝的义。阿们。圣经里面总共有35000多个经文出现神的爱，1000多条经文而已，但是公义呢出现很多。以西结书神的爱一节而已，这么多章哎，一节。那是不是神就是没有爱 ？No， 神的爱是公义的爱。我们要知道这个，以致我们读了才知道哦，为什么想去救人呢？怎么都要把他带出来进到神的国？因为有一天神会什么审判？要不要救贝斯特？要不要救家人呢？他卡怕病来了，他别说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一天会审判呢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啊，那个里面的公义的爱就出现了，不就不行。好，那怎么得着这份公义的爱？上帝说回头吧， return， 对不对？ repentance， 走错路的回头嘛，不要再走错路了。回头是第一步，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第二步呢，信福音嘛。我们现在就一步而已，一步到位，天国近了，信福音。有没有讲这个？没。上帝说回头，然后再什么？信福音。真正的信，那个信仰跟信心是从悔改而来的。同居了，继续同居啊，耶稣就 OK 了。有没有悔改啊？没有。信福音之前要悔改，所以帮助我们这天要收起跟我们讲对话的时候，想看看回去祷告耶稣有没有什么我要悔改的地方，悔改了才可以来收息。施洗约翰也不是讲这个对吗？是。就是朋友们，我们要常常悔改，悔改就是回头的意思，里面有偶像要拆，悔改回头，然后呢离开你的偶像，那就有什么？有公义了。阿们。公义的神就不会变脸了，他用笑脸迎我们，因为你真是悔改，不是嘴巴讲讲，真实的。所以神在对这些长老有没有给他们恩典的爱啊？有哦。有没有阿嘎培的爱？有。盼望你们悔改，虽然走错了带错了还有机会悔改，不然后面就审判来了，都跟你讲很清楚，神就是这样的神。 所以你看到这位神是这么好的神，要不要单单跟随他？社会不公不义，有一天都会有审判的。你说要遇到不公不义不平的事在你身上，有一天会为你伸冤的。你心里面的信仰就会坚定，不会摇摆。我不法事这么多，坏人一堆，我被欺负，谁为我伸冤？神会伸冤，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。这样的信仰就是这么好的信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，第七一直到了第十一节是第二条，预备起来。
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凡与我隔绝，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，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，我必向那人变脸，使他做了警戒笑谈，令人惊骇，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。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，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，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，只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他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你看到注意一个重点，什么是偶像？偶像是从你心里面、思想里面制造出来的，那个是根源。外面的是从里面出来的。好，那什么是偶像呢？你要跳到这边来。他说第五节啊，与假神与我生疏的，你拜偶像，怎么知道你要拜呢？你跟神会生疏，那个就是偶像了。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远啦，跟天父的关系越来越淡啦，不太想来聚会啦，小组也不去啦，也不会读经祷告啦。什么事会让我们跟神生疏？那个就是偶像了。这样定义清楚吗？什么事会让我们跟耶稣更加的生疏？那就是偶像。什么时候让我们更加靠近耶稣？哈利路亚，那是好的事，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事哦。当我们遇到挫折、困境、艰难、生病、破产，把你推到神面前，可能是好事，还是你喜欢的事？好事会跟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？Close。这个事情呢，是神所做的球，好球。那你跟神什么更靠近？不是越来越生疏。所以常常讲，有时候我们祷告吼，主啊，祝福我很多很多很多，越多越好。结果呢，就越离越远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我常讲说，有未堪的祝福就这样呢，未堪的啊，两公给多少？有汤吃，有汤吃的，哈利路亚就好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不要太肥啊，也不要太油啊，也不要什么，淡淡的，有一有食，感谢主，每天依靠神，因为什么？三餐都要靠他，是吗？是，有时候不是神不要祝福，你知道，太了解你了，你会跟我生疏。嗯，有时候我们常常找到你就常常来，为什么？可能困难重重啦、啊。他说这个好耶，把你逼来啊。是不是？是，虽然不是你喜欢，但是却是好事，让你跟神越来越 close。好，再来第七节，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外邦人与我什么隔绝。好，第一段是讲到长老，第二段讲到以色列家的人 people， 以色列的百姓，不仅是长老哦，百姓还有什么呢？在以色列家当什么？外人，就是可能是用人啊。只要你们跟长老一样都是拜偶像啊，只要你们拜偶像，第二步拜假神，会跟我什么隔绝，不仅什么生疏， 长老是什么？生疏了啦。为什么呢？他 还有记得耶和华了。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根本是没有耶和华这个人，那叫做什么？隔绝了，完全离开了教会嘛，完全离开了耶稣，又回到什么十九节拜偶像，叫隔绝了。这比那个更严重了嘛，已经忘记他有曾经拜过的耶和华神，这叫隔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一群人不管是谁，百姓或者是甚至外族人哦，他跟神立过约的，然后呢把偶像接到心里面的，然后罪呢成为绊脚石的，然后又一样来求告谁啊？先知以西结，一样来就近他，求问自己的事，就自己的利益，好，求问自己的利益。那上帝一样这样说，以西结，你这样回报他们，回报就是报应他们。这种人来求什么都要报应了，因为审判会来到。好，那怎么审判呢？第八节，我必向那人辩连，就是敌对他，使他做了什么警戒，让别人看到你、受到审判，成为别人的警戒的意思。然后呢笑谈，就是别人的笑柄，然后呢让人家觉得哇好可怕、哦、惊叹惊骇、哦、并且我要将他从民中剪除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请问是不是立刻的审判？是哦。严不严重啊？严重。在旧约，神非常看重这件事，我们要看重拜偶像的事是神最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在新约觉得哇恩典很多，刚刚讲过那个偶像会让我们绊倒，偶像会跟神生疏，偶像会我们跟他的关系断绝，偶像的情况会到最后接受什么审判。OK， 这个就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连先知也提醒哦，他说第九节，先知若被迷惑，说了一句什么预言，说几句啊，一句而已。请问拜偶像人来求你的时候，他会单单只是这样子，你请你为我说预言吗？不会，他会送什么？送礼，送礼金，送礼物，拜托拜托你。听说你很准哦，给我量量一下好不好？发发预言好不好？你看我这边就一点了，等一下就给你了。你就开始对我看我了，我家里缺这个，家里缺那个，就一句就可以啊，就开始发预言。请会不会受迷惑啊？有恩赐人特别要注意这件事。特别是有医病的恩赐的人要小心，因为你有恩赐的人会不会找你啊？会，是要找到你家来。我跟你讲，跟我量一下就好，一句就可以，你很准，我这一点就给你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你看到弟兄跌倒了，你去救他的时候，你自己要什么？小心，你有没有讲这个？会不会？小心，提醒我们，也提醒以西结。你看异象很厉害啊，而且被提啊，而且很说的话很精准啊，神特别宠爱啊，被掳当中还拣选你成为先知啊，只要一句就可以给了。你看到讲来，先知若被迷惑，说一句哦，预言怎么样？这是我耶和华任他先知受迷惑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民中怎么样除灭？请问重不重的罪啊？因为这句不是从神来的，这句从谁来的？从自己来的。我们很感恩，谢谢主，我们活在新约，耶稣是我们大祭司，我们可以操练说预言。但在旧约是奉耶和华的名字讲，是直接的，好像皇帝的诏约一样，所有人都要听了。但是在新约，神耶稣基督从我们的大祭司遮盖我们，我们可以劝慰鼓励造就很多人。但是在新约不能随便成为自己是先知，那个是很严重的事，讲错就是神的那个话也啪给你剪除。这骨鸟严不严重？严重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无论以色列的长老、以色列百姓，甚至居民啊，只要拜偶像，神都会变脸。会不会审判呢、啊？会。 然后这些先知是从神来的，然后呢为贪图利益，然后呢讲的这些话不该讲的辩证，神会不会审判呢？会。他提醒我们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，一辈子的都要一天对神交账，你这样想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人看到我们做好事，有没有人掌声，不重要，有一天神都知道嘛。所以左手不让右手知道 OK 啦，不像法利赛人家哇吹号角啊，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善心啊。 No， 你在为耶稣做，在扫地，在角落清垃圾，神知道会报答你的。阿们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嘛，相对你在暗室里乱来的，神知不知道？一样嘛，你乱看啊，乱说了，背后批评论断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，有一天都要面对公义的主。每次想到这个信仰，我的心里面就哇很坚定了，心里面就很安慰，不用有什么不平之名，因为神都会审判嘛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社会缺少这个，所以很多的那种啊起起伏伏的人一堆，有没有酸民啊什么一大堆嘛，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公义，看不到公义啊，到底哪边有公义啊？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要把这好消息传给更多人，这个就是福音 Good news， 阿们。不是神一直爱你，那个叫廉价福音，不要把福音当廉价出卖了。 No， 神是公义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句话，我们要祷告，是主要的经文了，可以导读。好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罪，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人的罪都是一样。第十一节，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，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。十一节，只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讲到公义的神，他会审判，对以色列家，对长老，对甚至先知都会做审判。好，当审判做，你看吗，就会让以色列家不再走迷。所以审判会带来什么良性的作用，是不是？是。像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时候，一个被打，两个就在旁边看呢，会不会看呢？以后怎么样就会小心了，不然你一样下场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所以神会不会管教啊？会。管教目的是让我们悔改，不是要你毁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管教之后就不再走迷啊，不会越来越疏远，到最后呢根本都离开神了。这边说不再走迷，不会离开神，就是不会犯错误入歧途，不再因各样的罪过什么玷污自己，不洁。好，只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他们什么神。这今天神一直在讲他的心呢，这是我讲的，耶和华说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你只要做我的子民， My people， 我的子民就可以了。我要成为你的什么？你的神， Only God， 唯一的就好了。神要这个而已了，你就成为我的百姓，我会祝福你一切，供应你一切，土地应许都会继续下来。你要做我的子民，不要做好多国家的子民，就这个就可以。那再来，你要记得我是你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十诫里面讲的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跟我们上礼拜的联合崇拜相回应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要每天跟他唱啊？3000多人都唱这个，就这个，对耶稣唱，耶稣你是我唯一所爱，唯一的主，唯一的神。每天早祷是对他讲这个，你的心充满的就是他而已。神好喜悦这件事。后面一句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听进去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。阿们。门徒训练第一步就这个，全心全意 All your heart 爱这位神。不要其他事代替耶和华，愁苦必加增。叫任何事情、人事物让你跟神疏离的，那个都是偶像。OK， 接下来最后一段来，从十二节到了二十三，预备，请耶和华。
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：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见那地，使地荒凉，以致这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那地仍然荒凉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：刀剑啊，要经过那地，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，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，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将这四样大灾，就是刀剑、饥荒、恶兽、瘟疫，降在耶路撒冷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，岂不更重吗？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，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第三段讲到国家了。好，而且讲到不管是什么国家，上帝会执行审判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说：人子啊，若有一国，你看到不管哪个国家，巴比伦也好，波斯也好，那哪一个国家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们伸手折断他们的杖。会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我们知道就是权柄的意思。杖也是代表什么呢？这权柄会带给整个祝福在当中的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。好，还有饥荒就临到那地，而且人跟牲畜都必要什么？剪除。代表说这样的国家呢，神一样会做审判的。巴比伦有没有被审判呢？有。波斯有被审判呢？有。好，波斯马代都被审判呢。OK， 你看到一代一代都有审判，因为神是历史的主，他会掌管历史，他会审判当时的情况，会做审判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国家若干犯了神一样的公义的神，会审判整个国家。他说第一个审判什么？饥荒。种什么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了，饥荒了。用在现在就是你投资什么，你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好的 income，收入不会的，因为你得罪了上帝，不会有是好的收成在当中，这是让我们知道的。好，第二个讲到其中有三个人出现，其中呢，挪亚、但以理跟约伯。挪亚、但以理跟约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这三个人都是他们的英雄。挪亚是在上古时代了 ，OK， 神要洪水要灭整个世代人，就挪亚是敬畏神的人。挪亚的翻译就是休息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那时代根本都没有休息，那个休息不是睡觉的意思，是安息，要安息，放下所有一切，知道哇，他是创造我的神。现在人是茫茫的，我到处都是神，不会看到那个创造我的是唯一的真神，所以要说休息。挪亚就是休息的意思，安息。但是人都不安息嘛， 忙自己的罪恶，忙这些偶像的事，到最后洪水来了淹没那个时代，只有几个人得救啊，八个人。再来是谁呢？但以，同样就是同时代的了。哇，因为但以为什么成为他们以色列百姓的英雄呢？因为他呢一代一代都当什么？当最高的首相啊，是不是宰相？哇，大家都觉得我们民族的英雄啊，但以啊 Daniel。但以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复习一下，耶和华是我的审判，耶和华是我的审判。但以你，难怪他信仰这么坚定，娘呀，全部来拜了，他就是不拜。看到这吗？大家吃偶像物，他不吃，饿死也没关系。看到这个吗？为什么他不妥协？他信仰奇怪，怎么那么坚定？因为耶和华是审判，也是我的审判，他会为伸冤的。丢到狮子坑里面不会被咬死，因为耶和华会什么审判？你咬我看看，连狮子都会被审判。刚刚我们讲到动物也被审判了，狮子会不会啊？会，所以他聪明的很，咬不得，咬下去今天就没命了。哎，连人跟牲畜神都救护，会不会审判呢？会。你看到这个，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说：“哇，感谢主，现在主太好了，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因为神会审判，他是公义的，他的属性就是公义。什么叫公义？英文叫 righteousness， 就是绝对的对啦。他做的事都是对的，他叫公义嘛。”他是 perfect 完美完全不会做错事的神，只要你知道这个，你很多的疑惑都会解答了。为什么有发生意外呢？我先啊问了半天，可是我相信神是对的。我虽然不明白，但是有一天终究明白。有时候出现意外，当然有时候是恶者要会辨别了。那如果出于神的话呢？圣经说我就默然什么？不语。为什么默然不语？里面很多气啊，还是不语压下去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是对的，他所做的都是对的，他不会做错，他不会说谎，他不会欺骗，因为他是公义的嘛，公义就是公义，他不能有含糊的地带。如果我们的信仰这样子，我告诉大家会坚定下来，因为他说是对的，他不会做错。神会审判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一个国家乱来，什么审判呢？会。好，你看到但以理，第二个是谁？但以理，第三个是谁啊？约伯。约伯是想到就很苦嘛。约伯翻译出来的时候叫做被记恨的。人生苦不苦啊？魔鬼很嫉妒他，但是你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什么？完全的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岂不是很好的人啊？很公义的，完全的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魔鬼好嫉妒哦！啊，不断控告，后来神说哦。失去一点保护，接下来连太太都讨厌他，朋友也是一样，你犯了多少错才会这样子下场？所以你看他读了四十几章了，但是这三个很重要的都成为他们心中的领袖了，英雄。有什么特质？因为三个都知道神会审判，所以他完全正直啊，敬畏神，因为神会什么审判。这三个英雄他有一个特质，什么特质？他们都是代祷者。约伯最后没为三个朋友代祷啊？有啊，一祷告双倍的祝福下来，有没有？但以理有没有？我们看读过有啊，一个个认罪啊，趴在那边哭啊，是不是？那一样呢？挪亚有没有代祷？那可多了。神要我们这个义心、公义的心，成为祷告。神好喜悦这三个，特别记载下来。 愿神帮助我们，在这不公不义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英雄在我们教会，大家一群人都像但以理，像约伯，像挪亚，喜欢祷告，用祷告呈现在神面前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还要讲到这个例子，这些百姓当中，哦，这个国家当中还有三个义人的当中，神会不会救啊？会，但是请记得他的救恩是他们三个而已，可不可以救儿女啊？不行，他们很绝对的公义，知道神的这一边，但是只能救什么？救自己而已。可不可以救别人呢？不行。所以用在我们新约里面，我们很感恩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大祭司，我们本来就不义，再怎么弄还是不义，对吗？你再怎么弄，还在神眼中就是不义，不够标准，还在不达不到标准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来到世上，完全的义，代替我们的不义，算你有义。这个就是新约啦。我们就哈利路亚，从心里面，神说因信就成义嘛，算你有义。你的罪呢？耶稣已经代替你受刑罚了。如果神是公义的，他算你没有罪，但是很重要的，需要人代替你有罪。不然他怎么是公义的啊？算了算了，没有罪，不行啊！因为你是公义的，一定要接受审判。审判完之后，刑法，干不行呢？因为他是什么公义的审判官，不能不执行啊！所以就做这个事，谁来代替啊？耶稣。所以越来越感恩的地方就这个地方，我们信主越来越久，觉得。没啥钱嘛，没啥，因为都不晓得神，上帝付了多大的代价。感恩的事是感谢耶稣，当信主耶稣，你跟你家都会什么得救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家，所以福音可以什么传给你的家人，阿们。OK， 另外在讲什么呢？如果福音不传给他们，他一样没有领受到福音，会不会得救啊？不会，所以他不能传给下一代。不是我一个人全家得救，我一个人信耶稣，我爸爸妈妈弄圣神咒来弄去回天国，没有。你要传给他，他要接受，才是我们的救恩。OK， 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在讲这件事情哈。好，接下来有审判什么呢？啊，你稍微看一下十五节讲到真恶兽是指到什么？巴比伦的战争会来到整个队攻啊，整个那个什么军队会来到。然后到十七节讲到刀剑会临到以色列地，是指凶杀。然后呢，再来就十九节瘟疫有没有会来到哈？这个四件事已经告诉他们很多次了，其实这四件事就是警戒以色列地，你们要灭了。而且城会被攻破，这是上帝所讲的，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好，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二十二节来，然而其中必有剩下人，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什么这里来，那是指什么？有一些逃脱的，被攻城之后有没有？哇，有这个四大灾难当中，他们还可以逃脱出去，然后一样被掳，掳到什么呢？一样到巴比伦地方去。巴比伦已经有第一批被掳到，不要忘记有第二批的，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掳上去的。一掳上去之后，那些前面两批说，哇，你们也来了，你们最后也来了，然后呢看到你们的时候，看到你们这个狼狈相呢，心里面就得什么安慰。其实不是安慰了，英文叫 counsel， 不是安慰的意思，英文叫做唉，惋惜啊，叹息啊，懊恼啊，我们已经被掳了，已经跟你们讲说我们已经被掳了，早就警告你们，第二批也被掳了，你们现在一样来，接下来更惨，连果都没有了，连圣城圣殿都没了。不是安慰，是什么？叹息，惋惜，遗憾。哎呀，难道你们看不到上帝是公义的神吗？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糊涂到那样子，有没有？上帝都审判哥哥姐姐了，弟弟妹妹不会看吗？请问有没有这样子的？也总是有哎。上帝已经出手审判，你要警戒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就是我了，应该马上什么回头嘛？不要走这样遗憾的道路嘛？难道眼睛没有看见吗？ 神在讲这个。好，最后来，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得了什么遗憾哦？那不是安慰，懊恼啊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什么无故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我们再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这一章感恩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你是公义的天父，你是公义的耶稣，你是公义的灵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公义会带来真实的阿加佩，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极大的回应。主，我们谢谢你透过了以西结书一直提醒教会要回到上帝的道路当中，活在圣洁当中，单单拜独一的真神阿多奈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神，是我们的 Elohim， 我们要单单敬拜你，保守我们每一天，我们要爱你更多，挪走我们老我更多，求你给我们你更多的生命在我们当中，以致我们都专心的爱你，全心的爱你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声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
我们一起对焦在宝座上来赞美敬拜我们这位在宝座上唯一的真神。